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一起灵修，一起亲近神。诗篇62篇第5节，大卫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主凡事必有预备，并且信实的带领我们。我们应当心被恩感，时时称颂神，在需要等候的时候，灵里充满了力量和喜乐。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重担是未来的翅膀。我们思想重担是未来的翅膀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0章21到31节。以赛亚书40章21到3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将你的重担卸给主。
以赛亚书第40章21到31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 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40章21到31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三十一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经文说道：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以赛亚书40章31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重担是未来的翅膀。有一个预言说到鸟当初被造的时候是怎么得到它们的翅膀的。起初鸟是没有翅膀的，后来神造了翅膀，把它放在鸟的面前，对他们说，来吧，担起这些担子，忍受它们。这些鸟儿已经拥有一身可爱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它们能唱，羽毛在阳光下闪亮动人，只是不能在天空翱翔。当神吩咐他们担起脚尖的担子的时候，他们起先很犹豫，但很快的他们就顺服了，用他们的嘴衔起翅膀放在肩上带上他们。起初有一阵子鸟赶的担子似乎重到难以背负，但等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把它收在胸前，他们眼中的担子就在娇小的身躯上快速地成长起来。很快的，鸟就发现了使用担子的奥秘，懂得借由它飞上天，于是原先的担子就变成了翅膀。这是一个比喻，我们就像当时没有翅膀的小鸟，我们的责任和挑战正是神为我们预备要引我们向上的翅膀。起先我们看着眼前沉重的责任感到好吃重，想要退缩，但当我们挑起重担用心去做的时候， 重担就成了翅膀。借着他们，我们在蓝天翱翔，飞向神那里去。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重担是未来的翅膀这个题目。所有我们在爱里欢喜背负的重担都会成为我们的祝福。神曾为应许他的儿女不挑重担，神给我们压力是为了让这些压力成为我们的帮助。拒绝承受肩头的压力，就是拒绝成长的机会。凡神所许可落在我们肩上的重担，无论怎样沉重，都是可喜爱的。旧约圣经有一位被掳到亚兰国去的以色列的小女子，这个小女子被掳到亚兰之后，就服侍亚兰王的元帅乃曼的妻子，成了他的一个婢女。圣经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以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乃曼这个人在他成功的背后有一个不完美的缺憾，就是他得了麻风病。在当时，一个人一旦得了麻风病，无异于宣判了他的死刑，因为是不治之症。但就在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万般无奈的时候，这位从以色列掳来的小女子却对乃曼的妻子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我相信这个小女子一定是用非常乐观坚定的口气对乃曼的妻子说这话的，因为乃曼的妻子听进去了。对常人来说，可能会反问小女子，如果你的神真能拯救医治人，那你的神怎么救不了你呢？为何让你被掳到亚兰国来呢？我不知道这个小女子怎么想的，但她一定是大有信心，使得乃曼的妻子最终听了她的劝，而且告诉了乃曼。后来乃曼顺从了，去见先知以利沙，果然得了医治。乃曼照着以利沙的吩咐到约旦河去沐浴七回，他的大麻风就洁净了。对悲观的人来讲，这个小女子是被掳到亚兰国的，她的下场一定很悲惨。但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却不这么看。我们相信她是被神差到亚兰国去的，为了告诉乃曼这个好消息。当乃曼的大麻风得了医治之后，她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小女子把她的重担化为属天的翅膀，借由她对她的主母乃曼的妻子所说的一番话，为乃曼开启了信奉真神的路。一个人若懂得仰望主，就能脱离环境的束缚，享受属天的平安。暗示之后，蔡苏娟姐妹说，很多事物不能只看表面，乌云之上的阳光永远闪烁，悲伤之后常有得胜与喜乐。有暗示之后之称的蔡苏娟姐妹生长在南京的官宦家庭，虽然家境优裕，但她在家里却是郁郁寡欢，甚至一度想出家远离红尘。后来她进了洋学堂读书，早先很排斥基督教信仰，不认同传道人宣讲世人都是罪人的说法，认为从小接受伦理道德熏陶有何罪可言呢？直到一天，他在校园里掀起一块光滑亮丽的石板时，却赫然发现石板底下万头钻动的虫蚁，此时才体会原来他的生命 正是如此。在圣灵的感动下，蔡素娟信了主。初信的时候，他的家人得知他成了基督徒，大为恼怒，无情的取笑并且反对他，甚至想不让他再回学校读书了。但他平静地面对这一切，专心读经祷告，心中满有平安喜乐。最后虽然母亲允许他返校，也只因为不愿在家里见到他，蔡素娟并不气馁，继续不断地为家人祷告，用基督的爱感化他们，带领他们信主。在他的努力下，蔡家前前后后有55个人信了耶稣。蔡素娟信主之后，为主的名发热心，活跃地参与各样服事，领人归主。1931年，他染上了疟疾，从此卧病不起。时值日军侵华，他的病没办法得到适当治疗，导致眼睛对光线极度敏感，只能待在幽暗的房间里，继续忍受着病痛折磨。可能很多人会问神，神啊，为何这样一位爱主的使女会罹患这样的重病，而且常年受苦，许久未得医治呢？神有神的美意，他特意将他使女的暗示成为见证他恩典的讲坛。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一位爱主的宣教士把蔡素娟接到美国去照顾。在美国宾州一间不透光的暗室里，蔡素娟接见了成千上万的来访人士，并以生命向他们做见证。神用他的生命见证给无数的人带来光明和盼望。许多人看见不能见光，必须在暗室里的蔡素娟脸上所浮现出的平安喜乐，才重新体会什么是生命，并赫然发现自己未曾好好活过。有人说，蔡素娟是神在暗室里所摆设的一盏点着的明灯。全球各地的教会，不知有多少人从他那无光的暗室中，借着他的口得到了安慰。在他所写的灵修集《暗室珍藏》里，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怎样还能被主用呢？也许你们认为，人们只注意那些受过教育、拥有博士头衔的人士，不必介意，主爱我们，我们也能拥有一个博士学位，那就是祷告博士。假如我们忠心地在我们岗位上，为那些在前线打仗的人祷告，我们照样可以分享奖赏。每天，我都为中国，我的故乡祷告，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需要基督。”蔡素娟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我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保罗·屈普牧师说，借着艰难的关系与境况，神让你看清楚自己的内心，是你寻求那唯独靠他才可以获得的恩典。他又说，软弱是通向力量的窗户，承认无能为力，才会渴求唯独依靠耶稣才能得着的能力。神不会误事，沉重的试炼、生活的重担可以伤害信心小的人，但却造就了全心信靠他的人。神或许会将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但绝不会让我们超载。卡门夫人说，重担带领我们等候神、依赖神。当我们调整自己开始信靠神，奇妙的是，沉重的担子就化成了一对翅膀，原本重压我们的重担却叫我们如鹰展翅上腾。神给人重担，但沉重的担子并非要把我们压垮，而是要我们上腾。神给的不是重担，是翅膀，不是搅扰，而是训练。他的意思原是好的。很多时候我们逃避苦难，选择清澈的道路，祈求平静的山谷和平原，让自己停留在安逸中，就没有机会见证神的大能。我们有求更有力的肩膀，只求更轻省的担子。但聪明人 不求神让他担子更轻省，而求神给他更大的能力去承担。基督的能力在什么时候复辟我们呢？不是在我们一帆风顺、轻轻松松、仿佛一切都在掌握中的时候，而是在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感到快要被重担压垮的时候。这时我们只能仰望神，只能依靠圣灵的能力。虽然我们完全无法了解在这样的处境、这样的困难底下神如何赐给我们平安，但我们相信没有一件事在神是太难的。大卫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神要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要我们用信心和等候来经历他的大能。蔡素娟有坚定的信心，虽然必须待在那不能透光的暗室里。许多人看见不能见光、必须在暗室里的蔡素娟，她脸上所浮现出的平安喜乐就大得安慰。很多人说，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无法承受。当神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要摩西去将他的百姓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以色列百姓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摩西要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可说困难重重，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可以说难上加难，是极大的重担。但结果见证是神把他的百姓背在背上。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神对摩西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要他的百姓认识他，晓得他的大能。当我们谦卑下来，放下自我，全心信靠神，坦然接受他所许可的重担，并且珍惜机会，把它看作是救恩的丰富内容，就能在其中学习并且长进。神虽然有时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信心受考验，却绝对不会让我们超载。主既然已经告诉我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就当利用重担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将重担化成帮助我们上腾的翅膀。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不是等到担子没有的时候才松一口气感谢神，而在担子最重的时候就懂得赞美神。这样的赞美就是承认神始终在掌权，也就是在向人述说有神同在胜过万有。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是的，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你若能信，苦难和威胁就不能让你丧胆。当你用信心仰望神的应许，你就能在指望中喜乐。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不是要我们在安逸中就这样过了一生，而是要我们在他的恩典中能够成长茁壮。他要我们靠着他，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超越自己。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不要怕背负重担，不要只求与你能力相等的工作，要求与你工作相等的能力。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这一生应尽的责任和一切能讨神喜悦我们该做的事，有主帮助都能做成。有人问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节目，每天要预备那么多内容，要写那么多讲章，难不难呢？孙大中的答案就是，预备心要付代价就不难了。既然主的灵感动保罗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去做， 劳苦就变成享受，主所给的重担都是带着祝福的。我们只是卑微的瓦器，却能凭信心经历神莫大的能力。若因着小信，在面对重担时闪躲逃避，不敢承担，那就不能经历神的恩典，不能看见他恩手如何扶持我们。很多人以为交托给主就什么都不管，逃避责任，其实不然。神会恩待我们，但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挑起重担，然后把结果交托给主。尼西米没有逃避困难，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事上，他就见证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他，怎样一步一步地为他开路。尼西米记六章15-16节经文记载，以六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是的，因为是出于神，我们能在劳累当中不感到劳累。在人看来啊，一定做不下去，但我们却能重新得力。在因向挑战的时候，不但得胜，而且靠主得胜有余。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心向来等候你，你是帮助我们的，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主啊，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求主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叫我们心里长存活泼的盼望。你许可我们背负一些看似很困难的重担，为了给我们有机会见证，在人绝无可能的事上，在你凡事都能。凡信靠你的必定会看见你应许赐福的话完全成就在他身上。你喜爱敬畏你和盼望你慈爱的人，用你大能圣手托住他们，使他们成家地的高处。主啊，帮助我们像雏鹰放胆依赖母鹰那样坚信依靠你，在背负重担的时候忍耐行完你的旨意，欢喜仰望你的施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85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